苦耶路撒冷。所以一面来讲是指着救恩来说的，这个我相信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读耶利米我们都很清楚。但是我想我们这一次我们读耶利米哀歌，我相信我们盼望啊，我们能进到耶利米哀歌比较深一点的地方去。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希望从耶利米哀歌不只看见救恩的一面，那个我想我们都很清楚，那面我们不去说它。我认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许多时候应该要读耶利米哀歌的，因为你只要看我们的主今天对人类堕落的光景，那个情形就像耶路撒冷城被毁掉一样，所以你知道神的心实在是伤痛。今天如果我们真的同情，我们如果真的体会我们主的心肠，当我们要去传福音以前，我们这个人必须被耶利米哀歌浸透才可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眼泪汪汪，只有这样受伤决定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才能够得到许许多多的人。因为有一个原因，就是耶利米哀歌在宋弟兄的身上是一个实际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当他看见人流离失所的时候，当主哭的时候，他能跟着主来哭。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哭，因为我们不是耶利米，所以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耶利米哀歌在这里乃是说的真耶利米，那就是我们的主基督自己才是那个 Alpha 跟 Omega。 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只有我们的主能够把这一卷书为我们开启的。那么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要问说，到底这里的耶路撒冷除了我们刚才讲用在个人用在救恩之外，我们要问说到底对今天来说它时代的教训是什么。我想最容易叫我们清楚的就是耶利米有三次说到怎么了。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啊，本来这一卷书是没有卷名的，他的卷名就是用这一卷书的头一个字来代替他的名字，这就像创世纪和民数记一样。那么这个第一个字是什么呢？第一个字怎么了，怎么了，为何进，就这里所说的何进。那么或者呢，有的人把它翻作哎呀哎呀，救主真诚流血，一个惊叹。圣经里面没有一卷书是以拿惊叹词来做书名的，整本的耶利米书是以这个来做惊叹词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三次圣灵用了惊叹号，而这三次都是从前跟现在的对比，证明说从前是一个光景，现在变成另外一个光景。好像你看见一个人是很健康的，结果得到绝症，后面你看到皮包骨头的样子。如果你见过他当年是怎样的英勇，你现在在看到他最后那个痛苦的狼狈的样子，那你要怎么说呢？你说怎么了，怎么这个人会变成这个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怎么了就是圣灵所用的词。那么现在圣灵要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所以他三次用了怎么了，就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发生了哪些事情。那么第一次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进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进入寡妇，先前在诸省就为王的王后，现在成为进贡的。从前是蛮有人民的城，在列国中是最大的，而且像王后一样，但是现在呢他非常的孤单。为什么，为什么他孤单呢？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他了。你知道基督徒什么时候最觉得孤单？就是神的同在离开的时候。当你有神的同在的时候，你就是孤单你也不觉得孤单。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就是给我们描写耶路撒冷城孤单的情形。这里的孤单告诉我们说，他几乎是成为一个孤儿，因为神的荣耀已经从那里上升。这是指着当初的，这是这样的一个描写。但是现在呢，不只是孤单的，而且是没有依靠的，像寡妇一样。从前呢，她是王后，现在呢，她要成为进贡的。 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从前跟现在的对比的时候，那我们的主那个真耶利米，他里面要说一句话，就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这里给你看见耶路撒冷是一座城所代表的。那这个耶路撒冷的城，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话，那就是代表神的见证来说的。因为旧约里面说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都是指着神的见证来说的。所以你知道当这个尼西米回来建造城墙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指着恢复神的见证来说的。所以第一章的第一节说的怎么了，那是指着神见证的荒凉说的，指着整个的城现在不像从前一样，从前满了人，你知道这个人丁兴旺的时候就是代表一种繁荣的光景，那现在呢，他被弃绝了，现在呢他是孤单的一个人，什么时候现在神的同在不见了，而且现在变成寡妇了，现在变成进贡的了，这个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特别说出神见证的荒凉来说。这是第一章第一节，然后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他的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西安神西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时候，他并不纪念自己的脚蹬。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以色列的华美当然指着他的荣耀来说的，当然指着神的见证来说的，但是稀奇的，神有一天居然把他的见证甩在地上。那不是这样，他说他不纪念自己的脚蹬。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约柜都是指着神的脚蹬说的，哪里有神的约柜，哪里就是神的脚蹬。神的是坐在天上的宝座，神不是坐在圣人所造的圣殿里面，而犹太教或者是犹太人那个会幕那个里面那个约柜，就代表神同在的中心，那个严格说来是指着神的脚蹬来说的。而我们每次来到至圣所的时候，意思就是我们都是来到主的脚前，像莫德拉玛像玛利亚一样，我们在主的脚前来服侍他。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这里的脚蹬是指着神的殿来说的。所以你看耶路撒冷一面用它的城墙用它的城来代表，另一个特点呢就是指着神的殿来说的，而神的殿特别是指着那里有神的同在说的，你坐在那里能够听见主的话，而在那里你亲近主的时候，因着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十字架的时候，不光他的手被钉，他的脚也被钉，所以你每次亲近他的时候，你都想起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指着神的同在来说的，很明显很明显的同在来说。所以神的同在是借着脚蹬的方式来赏给我们，只有在那里你和他面对面的有脚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指着神的同在说的，这是第二点，这是耶路撒冷的第二个特点。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不纪念他的脚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同在不见了，所以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两个意思，主要的意思就是神的同在不见。为什么神的同在不见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意思就是神的同在就在那里。但是为什么我神的同在在主的同在在哪里呢？因为我们是奉他的名聚集的，如果主的名不在这里，主的同在就不在这里，所以只有我们奉主的名聚集的时候，然后主的同在才在这里。如果主的名不见了，只有我们的名，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基督聚在一起，你看见没有主的同在。所以让我们看见呢，这个脚蹬所代表的就是代表主的同在，而现在不纪念他的脚蹬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里你看不见神的名字，神的名字被神呢让神允许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地上呢变成没有一个器皿可以把他的名放在那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属地的子民如此，属天的子民也是如此，教会是神 能够把他的名字，把基督的名字能放在我们中间那个器皿。那不是这样，因着主的名在那里，我们没有别的名，我们只高举这个名，这个名是超万名之上的名。因着我们的主是中心的缘故，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经历神空前的同在，在这个时候你就能看见主的脚凳，那就是整个的脚凳在这里所代表的。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耶路撒冷的全部呢？不是这样。你在读到第四章的时候，耶利米第四章，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石头倒在各市口上，西安宝贵的种子好比金金。你看在这里前面讲的黄金啊，为什么失去它的光彩，纯金为什么变了它的颜色，然后圣灵立刻解释说，西安的种子就好像金金一样。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你每次到耶路撒冷或者读圣经的时候，耶路撒冷是两座山来代表的，一座是摩利亚山，还有一座是西安山。摩利亚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西安山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这两个不一样的。但是要怎么样能代表，怎么样代表耶路撒冷呢？除了它的城墙之外，除了城代表耶路撒冷之外，我们的这两座山也是代表耶路撒冷的。那前面我们所讲神的脚殿是在摩利亚山上，我们这摩利亚是亚伯拉罕先以撒的地方，什么地方我们有奉献，什么时候哪里就成有主的脚点。那这个是指着他的同在来说的。但是另一面你看见，给我们看见西安山的故事，那就指着大卫的宝座来说的。而这个宝座特别指着，你用今天的话来说，特别指着圣灵在我们中间的权柄来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不止摩利亚山荒凉了，西安山也荒凉了，所以人就看不见大卫的宝座。当人看不见大卫的宝座的时候，人就回到世事的光景，每一个人都照着自己的意思来做，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王，每一个人都可以出意见。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熟悉教会的历史的话，你就要看见说，黄金何其时光，纯金何其变色，西安宝贵的种子好比金银，现在何竟成为窑匠手中所做的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金器变成了瓦器，就证明说圣灵的权柄在我们身上失去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说到神的同在的时候，你不只要记得第二章所讲的，也要记得，也记得耶利米第四章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如果我们看见这三点的话，我们就能够知道整个耶路撒冷城所代表。现在你就能知道说，为什么我们的主扩耶路撒冷。当然如果你把它用在以色列人身上，我相信是非常适合的。那假设今天你用在神的教会的身上，你看见也是非常适合。而当我们读这样是这卷书的时候，不是叫我们拿着指头去指责别人，应该叫我们起来与真耶利米同哭才对。因为只有听见真耶利米哭声的人，才是能够起来答应主的呼召，能为着神的恢复，特别见证的恢复，神同在的恢复，神权柄的恢复。意思是说，不止让人看见这里有城，而且让人看见有脚凳，而且给我们看见有大卫的宝座，而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真，就是比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真的大卫。那如果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神的教会，那个荒凉的情形，如果我们今天借着雅各的天梯到天上去问我们的主的话，我们的主会告诉你说，所有的形容词，所有的感觉，我们的主都给我们写在耶利米二歌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我们再读耶利米二歌的时候，让我们很诚实的就照着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承认我们的荒凉，
我们承认我们没有主的同在，我们看见说今天神的见证荒凉，我们也看见今天在这里我们很少让主来做主，不止个人如此，团体也如此。那这样的话，你看见当我们的主从天上看今天神教会的光景的时候，我们的主只有一个回答，他的回答是耶利米哀歌。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相信这卷书是很难读的，因为仇敌不喜悦这卷书，因为这卷书能把我们带到主的心坎里面去。只有真的摸着主心的人是被主吸起来在这个时代里面来为主使用的人。但是何等的可惜，我们可以讲道理，我们可以争道理，但是我们有没有听见那位真耶利米在这个时代里面借着耶利米哀歌对我们所说的话？只有当我们能够与我们的主同哭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才是蒙恩的人，能够有耶利米最后一章的祷告。只有那样的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许多时候我们常常想起神在教会里历史里面做了许多荣耀的工作，当我们想起那些荣耀和丰富的时候，我们再看看今天教会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去责备别人。今天最愚昧的事，就是一般自以为很丰富神的儿女举起他的指头来责备别人。我们要看见我们都像耶利米哀歌所形容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但愿这一卷书能够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我再说，我相信仇敌不要这卷书，所以我相信你们来听这卷书恐怕要比听别的书要困难得多。我也在身体上在各方面我现在有很大很大的难处，因为这样的信息是仇敌不要的。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听见真耶利米的哭声？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听见主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巴不得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今天神的儿女们四分五裂，彼此相咬相吞的时候，我们的真耶利米说，我巴不得我聚集你们，不是聚集到一个真理的跟前，也不是聚集到一个制度的跟前，乃是聚集到我们的主的翅膀的底下。今天许多时候我们懂得真理，我们甚至于懂得教会的真理，结果我们都是聚集在教会的真理的旗帜底下，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母亲的翅膀，母鸡的翅膀。什么时候所有神的儿女真的在那母鸡的翅膀底下的时候，那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合一。而这个合一不是人用道理来征服，用人的办法，用一个运动来形成，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对弟兄姊妹中间的光景都绝望，我们觉得这是没有希望，如果我们再做的话是白费力气，那是因为我们只知道有真理的翅膀，我们只知道有这些有那些，我们不知道有母鸡的翅膀。弟兄姊妹，主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像母鸡聚集小鸡。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借着耶利米哀歌，真是让我们能够体贴主的形象，让我们起来披麻蒙灰，能够像耶利米一样再一次经过生产的痛苦，然后好让基督能够成型在神的教会里面，让许多人看见神的同在，让许多人看见神的见证，让许多人看见圣灵的权柄在神的教会中。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空想吗？这是幻想吗？这是等到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才能实行的吗？不是的，我们知道说有一天要成功的。所以但愿主怜悯我们，借着耶利米的哀歌，真是对我们的深处来说话。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我们不求别的， 我们只求你把耶利米哀歌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当这一段的这一卷似乎是失落的一卷书，能够回到神的儿女的中间，当然你起来呼召你的儿女，这是人不能做的事。你知道我们今天四分五裂，你知道神的儿女中间的光景，神的见证的光景和神同在的情景。我们的主，我们在这面前披麻蒙灰，我们承认我们有祸，所以我们只有一个祷告，我们求你在这些日子里面，你再一次借着这一卷的书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承认我们都是得罪你的，所以我们求你用血来遮盖我们，以免也让我们借着圣灵，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是你借着这卷书来邀请你的教会，来邀请神的儿女们，特别在这个报道上，我们知道你有你自己荣耀的工作。主，你也借着今天许多福音的使者把福音送到这个岛上来，我们仰望你，但愿你能够成就你自己的旨意。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所祷告的是你的见证和你的同在和你的权柄能够得到完全的恢复，好让你这个真耶利米，当你在那里呼唤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愿意，这些小鸡们都愿意聚集在你的母鸡的翅膀底下。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但愿所有的人都能看见这个翅膀，也愿意回到你的跟前。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靠着基督可爱的你。
我们翻到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一章，我们要把全章读过。所以我们第一节请弟兄们一起读，第二节姊妹们读，然后我们一直轮流，一直等到读完我们全章。我们再请弟兄们开始。先前满有人民的城，我们特别在注意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我们特别注意这里，没有一个安慰他。第九节最后一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第十六节，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的、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第十七节，西安举手，无人安慰。第二十一节，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我的却无人。我们再读第一章第三节当中的一句，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我们再读第一章第二节，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第十六节，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第一章八节，最后他自己也是叹息退后。二十一节，听见我叹息的有人。第二十二节，最后一句，我叹息甚多。然后第一章第十六节，眼泪汪汪。第二十节，我心肠扰乱。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让我们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主宰，你把耶利米哀歌赐给我们。当我们一同来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是主，求你照亮每一句话，求你吹气在每一句话上面。主，我们启示你当初所启示的，既然你把这些话放在你的话语中，我们主就求你把这些 Logos 因着圣灵的工作能变成为我，成为我们今天的话，成为有效的话，成为对我们每一个人个人都说的话。我们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承认我们多有软弱，我们也多有失败，所以这样的书对我们何等的艰难。我们主，我们承认我们的肉体不容易接受这些话，所以我们主，我们请你越过我们外面的软弱，我们请你再一次主借经过你的服侍，叫我们灵能够更新过来，因为你的圣灵在哪里，哪里就得着自由。我们的主，但愿今天晚今天早晨，当我们读这一段话语的时候，圣灵能自由的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自由的说话，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如果有一些话是摸着我们的深处，让我们起来认罪，让我们起来悔改；如果有一些话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接受安慰；如果有一些话向我们有所挑战，主，但愿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也接受你在我们身上的雕刻。主，无论如何，叫这些话成为安慰我们的话，成为鼓舞我们的话，让我们是空手的来，却能饱满的回去。虽然这些话是对团体说的，主啊，但愿你也把你的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叫每一个人都在你面前得着帮助，得着好处。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我们这几个主日早晨一同来交通耶利米哀歌。我们说过，耶利米哀歌是以他的第一个字来做他的书名，第一个字就是怎么，或者是何竟。这个字一共用了三次，第一次是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这里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一面就是城，而城是指着神的见证所。然后我们读第二章第一节，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西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我们在这里的脚凳是指着圣殿里面的约柜所。所以我们读第二章的时候，你看见整章是给我们看见神的居所，神的殿。而神的殿在圣经里面特别指着神的同在所。然后我们看第四章，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四口上。下面圣灵接着就解释黄金是什么。西安宝贵的种子好比金金，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窑匠手所做的瓦器。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第四章乃至给我们看见西安山的光景。因为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用摩利亚山和西安山所代表，摩利亚山那里有神的殿，这是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第四章给我们看见大卫的宝座是在西安。所以从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就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所代表的城，代表他的见证，殿代表他的同在，西安山代表他的权柄。所以我们说到圣灵耶路撒冷在今天的应用的时候，因为我们在耶路撒冷是一座城，是一个犹太人的城。当然这个故事是说到犹太人属，就是神属地子民的故事，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原则是应用在神属天的子民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耶利米哀歌的话要翻成新约的话，如果翻成新约的话，我们就很清楚这里是说到整个神教会的光。所以这里特别是说到整个的团体。那说到神的教会，一面我们看见神的见证，教会应该是神在地上的见证，因为身体就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而那个充满万有者就是教会的元首，就是我们的主。许多时候我们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重在他是我们的全部。